感谢天主哈，感谢天主哈，赞美天主哈，让我们再次来到荣福圣山之家网络啊培训课程当中啊，真的感谢天主，天主在这个世代啊兴起了各样的团体来服侍啊他的圣言，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啊走进天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体呢是雅歌啊，雅歌这样一个圣经的课程。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啊，献上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派遣圣神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主啊，求你降下你的恩高恩赐，降下你新郎新娘的爱情。主啊，我们愿进入这样的爱情当中。怀着火热的心来侍奉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平台，你祝福来参加圣言培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都来领受雅各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爱情，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同行，求你赐下新鲜的启示，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的召唤。主耶稣，我们信赖你。主耶稣，求你带领我，派遣你的圣神，把你的话语也放在我的口中。主啊，求你每天降下属天的玛纳，亲自来喂养我们。主啊，我宣告你是这里的老师，你是这里的主人。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信赖你。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啊，各位弟兄姐妹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称大家为各位基督的新娘啊，各位基督的心腹啊，因为我们知道在雅各里面，这位新娘，这位心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她爱我们，她愿意不断的去来唤醒我们，不断的看顾我们。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不断的提升。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这整个雅各的一个简介啊，还有一个轮廓，一个生命的结构。那有的已经记下来了啊，有的今天第一次参加，我再次把整个结构图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所学的课程啊，1到8节。好，下面呢，我就和大家啊屏幕共享。好，那么在整个雅各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天主不断的来看顾他所爱的人啊。第一次呢，就是造访，我们称为第一幕，因为整个雅各呢分为6幕啊，每一幕呢都是以新郎的到来开始，以新娘啊睡觉结束啊，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样一个安排。大家可以和我重复一下哈，每一幕都是以新郎到来啊，开始以新娘睡觉啊，他一睡觉，哎，这一幕就结束了。那么第一幕呢，称为天主的第一次造访，我来看过这位新娘，他们在葡萄园里，在苹果园里约会啊，他们两个相遇了，因为他们那种渴慕呢，在苹果园里实现了，所以我们称为苹果园之爱。那第二幕呢，被称为葡萄园之爱，他们在葡萄园里相遇。那第三幕呢？天主又一次造访啊！其实这次造访呢，然后希望提升他的生命，能够进入16园，在16园呢开各样的花啊，那样的花呢也象征着圣神的果实。那通过第三次造访，先能够生命再提升一个级别，就到百合花园啊，在那里享受天主爱，也把那里把自己奉献给天主。自己成为一个百合花啊，那么第五次造访就是在第5幕了，被称为核桃园之爱。一开始呢，我们会发现新娘啊在核桃园里等着这位新郎来接她啊，我们也会见到天主那份爱啊。然后第6幕就是新葡萄园，为什么新葡萄园呢？因为在第一幕、第二幕的时候呢，这个新娘啊还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在做自己的事，而在第6幕呢，我们发现这个新娘啊，已经到基督的葡萄园里，她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 光荣天主，让天主喜悦。你看这一个层次，层次啊，在提升。我们也可以称为啊，生命啊，生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在这个啊，大德兰啊，这个他的这个灵修里面，我们会看到最后达一种啊神婚的境界啊，我们和基督啊那种爱情达到神婚，就是生命不断的被提升、被进化。那最后呢，第七幕啊，第七幕是没有的啊，没有就是。希望你和我啊，我们共同来完成第七幕，被称为啊乐园之爱，享受和天主永远的同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第一章的啊第9节到17节。那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新郎开始发言了，开始发话了，他会赞赏这位新娘的美丽。第12到14节呢？为新娘的憧憬啊，她愿意把自己啊奉献给天主。那第15到17节呢，就是新郎和新娘的互相欣赏啊。那通过这些欣赏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位好的夫妻关系啊，现实生活也是一样，好的夫妻关系需要互相肯定啊，互相的赞美啊。做妻子的去肯定丈夫的付出，那做丈夫的呢，也需要去肯定妻子她的贡献。这样才有个啊好的家庭啊，在社会上他们都说，好丈夫啊是夸出来的，好妻子也是夸出来的，不是通过啊批评指责啊你怎么样去骂他，希望能够他能够改变啊，去刺激他，让他生命改变，不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用的方式呢，就是欣赏，你欣赏他，肯定他，也许他有10个不好啊，有1个好，你去肯定他的1个的好。去欣赏他，我们会发现啊，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这位新郎基督啊，一直在欣赏这位新娘。刚开始的时候，欣赏他的眼啊，他的嘴，可能欣赏2个。后来我会发现，欣赏他的头发、牙齿、脖子、他的乳房，哎，欣赏他整个身体。我们发现，耶稣的不断的欣赏呢，才能够使他改变的，就好像我们鼓励孩子一样。啊，不断的鼓励他，肯定他，他才能够不断的进步啊！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99分的故事啊。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啊，为什么要99分啊？好，那下面我们进入到咱们的雅各主体当中啊。好，这个第9节、第10节，幻灯片有没有变动啊？因为有时候我这边变了，大家没有变。如果有变动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现在我已经是。9节到10节结构图有没有看到？请大家给我个回应。现在看到了吗？哎，好，看到了啊。好，感谢天主。那么整个雅歌呢，它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它那个对称的结构啊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对称的结构啊，就是第9节啊，第10节啊，我的爱卿，你何其美丽！怎么美丽呢？哎，就是像。套在御车上的这个聘马，它的两脸啊，两鬓间的耳环呐、啊，项链都非常的美啊，所以你看这种对称非常好啊，像那种咱们中国这个诗一样啊，有这个啊七律诗啊，非常对称押韵，这边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会这个希腊原文的话，你更会看到这个对称啊押韵这个。语义押韵，语音押韵啊，它那种非常排比，非常的美啊。我学过一点点的这个，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啊，但是还不行。但是如果你精通的话，你会发现那种押韵啊，语义押韵、语音押韵都非常的齐整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进入这个第9节啊，第9节有没有变动啊？有变动的话，请各位回一下啊，第9节。好，第9节说了这样一句话呀，说我的爱卿，哎，就这一句话就非常感动我啊，我的爱卿，我的啊美人儿，什么叫爱卿呢？就是我亲爱的啊，我的女朋友啊，我最美的那一位人，我心中渴慕那个人，就是我的爱卿。然后呢，你多么美呢？你不单是这个外表美啊，你这个体态美。你这个脸美啊，你打扮的美，因为接下来他那个耳环呐、项链呐，他不管打扮的美、气质美啊，那更是有独特的性格啊，那种灵魂的美。 就是灵魂的美啊。然后我的爱卿呢，他不是我的奴隶啊，不是我的随之换来的一个丫鬟啊。哎，你给我倒杯茶啊，你给我做个饭，你给我洗衣服啊，你给我按摩，不是的，他不是个奴隶，不是个玩偶，更不是我的战利品。他有独特的性格，有独特的空间，这是我的爱情啊，我的佳丽，我的美人啊，我心目向往那一个。这谁说的呢？是耶稣说的啊。耶稣说我们是他所爱的，你有你的个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啊，修女有修女的个性啊，教有教的个性，男人有男人的个性，女人有女人的个性，天主呢都欣赏我们啊。我记得在台湾啊曾经学过这个比较流行的啊人格九型啊，有不同的这个人格，有的是主动型、安静型、爱敬型，每一个人格呢都是天主所造的，每一个人格都有他的优点，天主所肯定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去改变我们的性格啊，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天主才爱我，就我本身的性格，把我的好的那一面好好的去发挥。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呢，我们去慢慢的去改变，去圣，在基督内去圣化自己啊。天主称我们为他的爱卿啊，那今天我在这里也称你们为基督的爱人啊，基督的新娘，你们就是他所爱的，他爱你的性格，爱你的现在，爱你的过去，更爱你的未来啊。他不是说呀，我这不好啊，我的性格内向，或者我好动啊，我那他也爱你啊，就好像你爱你的孩子一样。我们那儿有个教友啊，生一个三胞胎啊，三胞胎一下生三个，全家人高兴了三天，开始发愁了啊，因为生一个孩子就要攒100万，然后你要努力挣300万啊，所以他们就起名字啊，这100万、200万。叫300万，哎，那这个孩子不同啊，这个虽然是自己三胞胎所生的，但是每个人每个性格，天主啊，他的父母都爱他啊，就像天主啊爱你一样。好，这是这个我的爱情，就一句话就感动你，感动我啊。好，我的爱情像什么呢？哎，像这个聘马啊。什么叫聘马呢？聘马就是这个母马的意思啊，就是公马、母马啊，或称为这个雌马啊。为什么叫雌马呢？哎，我看了一些注解啊，这个新娘像一匹马啊。我们中国人喜欢那个马，八骏图啊，说那个马的这个肌肉啊，那种奔跑的速度啊，非常快，并且马呢也是很中性的一个动物。好，那这个为什么像马呢？有这个两种的意思啊，第一种意思呢，就是雄马看到母马啊，看到这个雌马呢，会怎么样呢？会受到这个刺激啊，会引起它的兴奋啊，就会有这个战斗力啊，就和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男女搭配啊，干活不累"一样啊。就是当男人在一起工作，一个女孩子来了，他们都会故意去表现自己的那种肌肉啊，那种这个动力啊。这边也是一样，当这个雄马呀看到雌马之后呢，就引起它的这个兴奋，增加它的这个战斗力。那么，耶稣基督也把我们比成他所爱的那一位，他看到我们就兴奋啊，看到我们就高兴。那个就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那上十字架是苦的，非常难受的，但是看到将来很多人得救，他就勇敢的上十字架。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马尔谷福音曾经这样记载说，耶稣领头前行啊，耶稣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就会受苦，就好像我们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耶稣知道那会受苦，但是还要做，为什么？看到无数灵魂的得救，我的牺牲是有价值的。那耶稣也是这样啊，看到你啊，他就愿意去。奉献啊，愿意去啊，为你摆上一切啊！真的，我们看到这个，就通过一个比喻啊，都看到天父那份爱啊。好，那个把这个新娘啊比成这个母马呢，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啊，就是心里有个高雅的气质啊。你看那个马呀，很高啊， 然后呢，他那种气质呢，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这种气质呢，一方面首先是表现这个外在的它的装饰上啊，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它的耳环和这个项链啊，先是表它的外在，后来我们会看到它内在的美啊，就一步一步的这个欣赏它。好，我们看这个耳环和项链啊，耳环和项链。好，它这个耳环和项链。会有象征的，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项链、耳环啊。首先是这个母马是套在玉螭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马很好，很美，但是它是为这个珐琅、为这个基督、为这个君王所服侍的啊。这个它有自己的主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个马的生命力，一个马的动力，或者说我们一个神父或一个传道员。他那样去为爱天主，他有背后的一个动力在里头啊，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为谁辛苦啊，为谁忙啊，我们不是盲目的去奔波，然后呢，我们是为爱天主，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拉的自己是谁啊。你看啊，这个马呢套在这个玉螭上，一方面是好马啊，好鞍配好马，好马配好车。这是一种啊完美的这个搭配，并且他知道他所拉的是谁啊？是宇宙的君王，万物的主宰，就好像耶稣融进耶路撒冷一样啊。那个小驴驹啊，那个驴驹，他知道自己驮上啊，那个背上啊驮的是谁啊？这个是他我们所要讲解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新娘她为基督而奔波而奉献自己。你也是啊，我们这个荣福圣餐之家啊，也是在为基督啊，为他的新娘所服务啊。今天我们都在为你们服务，希望你们知道啊，天主是如何的爱你啊。好，这是这个套在玉螭上，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吗？哎，我又换了哈。还是这个套在玉螭上这一句话，因为为了准备这今天的课程呢，我看了好几本参考书。那套在玉螭上呢，如果是写在这个充军时期的话，那这本书呢，那就会表现出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做过埃及的奴隶啊，在埃及为别人拉车啊，这个受人家的管制和奴役生活，同时呢。也表现了他们在充军之地啊，在亚述、巴比伦也是度的这个奴隶的生活啊。虽然天主所爱的，但是还要去拉车的啊，去啊做苦工的。这也表明了这个心腹啊，就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是在回归的路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还要受一些劳苦。我们在没有达到这个进入永恒的天堂之前呢，我们也要去。工作啊，去付出，去劳苦，去奉献啊，去做我们能做的事啊，这个在过程当中的哈、啊。所以今天你在受苦啊，今天你还在付出啊，那么求天主给你这份力量，为主来啊付出。好，这都是有圣经章节的哈、啊，那我们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来啊，接下来往下看。那套在鱼上，跟他历史背景啊所讲的那一段。好，比如说在耶利米亚先知书啊第46章就提到雅各伯，我邀请你从充军之地回来，我从远方要救你出来，从充军之地把你引回来啊，这是你看有这样一个预言在里面啊。好，我们接着看这个耳环啊和这个项链哈、啊，说呀，他的双脸啊，他脸上戴这个耳环，你看这个非洲的美女啊。他们呢都会佩戴一些耳环，这耳环都很大啊，有的还有项链。他们的项链呢是一圈一圈的啊，一会儿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会看到，他那个像盾牌一样啊，那个小牌子啊放在那个胸前，来装着他的美啊，何其的美丽！这是外表的哈、啊。那么新郎赞叹的原因是他的脸和耳环，这个脸呢象征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那个好，我们往下看啊，我的这边，哎，你看这耳环啊，耳环和脸啊，那耳环呢？ 耳环呢是象征的他的耳朵啊，是被圈起来的啊，被天主的声音所吸引的啊。他的耳朵是可以听到天主声音的啊，不光是一个耳朵，还能够听的啊，有那个钩啊拽着的啊，那个圈子的。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听了很多的声音啊，这个啊社会的声音啊，各种这个噪音或各种这个诱惑的声音，而成为基督新娘呢，我们应该听天主的声音，被天主的声音所环绕啊，而拽着我们的耳朵啊，就好像说 我们有些看电视的时候啊，那个妻子经常会拽着这个丈夫，你有耳朵没有？哎，天天给说了很多遍，你听到了没有？哎，你看会拽他的耳朵。今天我们也是啊，我们也让耶稣基督成为拽我们耳朵那个人啊，配上耳环的人，成为能够听他声音的人啊。还有这个项链啊，基督的这个项链呢，你看我们这个现在结婚呐，新郎新娘都会要三金啊，就是耳环啊、手镯这个项链啊，要三金。为什么要项链呢？这个用他的啊来束，不要束缚他的心啊，而是他的心中被天主的话所灌溉的啊。那也希望这个新娘的心呢，是被主的话语啊所束缚的，或者说是活在他话里面的啊。这个项链让我想起我爱的那一位啊。所以你看这个项链，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哪里呢？会在第四章的第九节。说呀，你这个项链上有一个珍珠，是何其的美丽！你那个珍珠啊，夺得了我的心啊！就那个项链上嵌着一个珍珠啊，就美中之美，贵中之贵，会夺得基督的心啊，就是你的灵魂了啊！所以我们看一步一步的，天主如何肯定这个新娘的美啊？好，就是他过的一种遵守啊天主话语的生活。那么在箴言呢、啊、第六章啊20到21节啊，就提到这样了，说呀，我儿啊，你要遵守你父的命令，不要忘记你母亲的教训，把这两者呀放在你的脖子上啊，他的话放在你的脖子上啊，放在颈项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项链就是对天主话语的这个敬畏，你被他的话语所施，活在他话语之内。你看这耳环和项链啊，好，所以一个伟大的灵魂啊，一个美丽的灵魂，不是你配的一个项链戴的耳坠啊，而是你听天主的话啊，你把他的话语放在心中，这才是基督心腹的美啊。好，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好，第11节就更美了啊，他说呀。在第九节啊，说配着这耳环，我们不知道是金的银的啊。这个项链呢，也许就是一个珠子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珠子啊，或者一个啊石头啊，一个玛瑙珠子啊，就从河里面捡的啊，就是不是那么值钱，可能一个珠子就1块钱2块钱啊，从河里面捡的。但是呢，通过你对天主话语的敬畏呢，耶稣说呀，这个新郎说，新郎计划。我要为你制造金链银珠啊，把你那个石头珠子啊、塑料珠子换成金链银珠啊，就提升你的生命千倍万倍，让你的生命有更大的光芒散发出来啊！这是天主要光荣那些光荣他的人。你爱天主吗？哎，你遵守他的话吗？非常好，哎，你光荣了天主，天主要光荣你啊！就天主。要光荣那些光荣天主的人，你这个美，天主要给你更美啊，金链银珠啊！今天我也为你们祈祷啊，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佩戴上啊金链银珠，让你的生命啊得到提升啊！这是天主要为你做的，真的是啊，很多爱天主灵魂都是这样子啊。当你向天主走近一步。啊，天主给你10倍的祝福，你向天主走近10步，天主给你啊100倍、1000倍的祝福啊！真的是，天主为我们做的呀，永远超过我们为他所做的啊！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天主啊对这个新娘新妇的爱，也让我们看到啊基督对我们的爱。 那么好，哎，我们就接下来看第十二到14节啊，幻灯片有没有变动啊？请再给我回应一下，幻灯片在变动吗？啊，有没有？现在我们看第12到14节了。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新娘就开始憧憬了啊。新娘得到天父那么爱之后呢，她说了，当君王坐席的时候，我的香膏就发散入馨香了。我的爱人呢，如同没药袋，长系在我的胸前。我的爱人如同凤仙花，生在更个里的葡萄园。那新郎又表达了他对天主的那份爱，他和天主的关系像没药袋，像凤仙花，像香膏一样啊！这是爱情所产生的丰富的想象力。他那种爱情呢，已经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所表达了，所以开始用各样的图画这个图像美景来表达和天父那份关系啊。那么我们会在雅各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这种比喻和表达。好，那我们往下看这第12节说君王坐席的时候，君王在这里坐席，我的恩膏，我的香膏就发散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君王坐席就是天主到来，天主的到来他有几种坐席第一种就是他降临在他的这个圣殿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望弥撒时候，突然会感到太清圣神降在这些面饼当中这种葡萄酒下，就成为圣体圣血。那么我们就会特别感到天主一种特别临在所以你看，君王坐在祭台上，那我们的爱情就会散发出来。就特别是比如说在圣体当中拜圣体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天主的临在。有的是在敬拜赞美当中，比如刚才我们的敬拜赞美然后当修女们歌唱的时候，哇，那种爱的天主在这里，我们爱的恩膏，我们的香气，我们歌声的美我们那份爱也就会释放出来。这是一个互相的，天主的到来激发我们的爱。那我们的爱呢，也引起了天主的到来。好，这是这一句哈，我们再往下，当君王他的进来就是指的耶稣了那我们的喜乐就释放出来，我们爱人的行动就释放出来就是我们就愿意去做有时候我们懒惰有时候我们这个不愿意去奉献，不愿意去走出自己，就是没有感受到天主到来。当你感到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很乐意去为他做一切事情就是因此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耶稣来你看这个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就是奉主名而来的当圣那首歌奉主名而来的是当受称颂的我很喜欢那首歌，奉主名来你是当受称颂的一唱这首歌我就感觉到天主就来了就是很美让激发着那种歌唱的热情。好，然后呢，比如说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也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儿玛利亚的香膏释放出来。当耶稣在伯达尼坐席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吃饭，玛利亚呢就倾倒了一斤非常珍贵的纳尔多香液带来的一瓶香液，好几千好几万吧然后呢就他的香液就倾倒出来了他爱的香液，他愿意去付出这个香液就出来了这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好，那我们就要问了当我们的香膏没有释放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君王没有坐席，或者他何时坐席呢？就需要我们去留意他的临在，留意君王的坐席，留意他在这里。因着他的到来，我愿意释放我的爱，我愿意抓住每一次爱他的机会，去释放我的香膏，我的那个香我的那个爱，我那个奉献，不光是隐藏的是保留的，我们还愿意去拿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一种启发的。歌唱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去做这个义工的时候我们要去做。我们那儿有个神父叫这个周神父真的是 他就随时随地释放自己爱的祥兆。前段时间我们河南发大水发洪水，这个整个教堂都关了，然后那神父呢就组织教友去买方便面、买矿泉水去送给那些受灾的地区。然后后来灾期过去了，又有疫情了然后呢，这又不能去做什么宗教事务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当义工去帮助那些做核酸检测的人。每天早上4点半弥撒做完弥撒之后，就开始到那个街道里面去服务，让他们排好队他觉得他都闲不下来，他就是愿意去奉献自己的能力和热量，他能做一点我就做一点。不管是为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他愿意去奉献自己，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因为他相信他所做的都在为基督或生或死，或做这个或做那个，都在释放自己爱的能量。在他内没有冬天，我们会在地上会发现这个新娘睡觉了在冬天冬眠了然后耶稣又来叫他在这位神父身上没有冬天，我也希望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冬天，没有下雨天好，这是这里。好，他就和天主关系就用这个没药袋和这个凤仙花来做比喻。第13节说：“我的爱人如同没药袋。”什么叫没药袋？没药袋呢，就是香囊了，就是把那个一些香料放在一个袋当中，系在胸前呢，让自己也香了，自己到哪里哪里就香。同时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常常闻到这个基督的香味所以你看，这是新娘的渴慕了。这个因为一个女孩子这个他们在出嫁之前都会带一个香的，要么现在人抨击香水一样这个我到哪里我都是香香的大家这个都喜欢我那么这个新娘也是一样，她希望把这个没药袋放胸间，希望自己常常想起这个新娘这个新郎常想起他那同时还有个希望，就是也希望自己如同没药袋放在新郎的胸前，这是一个互动的、互相的我把基督放心间，我也希望基督把我放他的心间那只要他呼吸，那你看这离得最近了，鼻子最近了除了嘴就是胸间了，能闻到他的这个灵在我呼吸就想到他他就在我的这个身边，这是一种持久性的。不是说我现在需要了，我就做个祈祷我不需要了就放一边不是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如同没药袋你看这个没药袋有很多这个讲解了。这没药袋，耶稣就是我的没药囊是我喜乐的泉源，他是我唯一的所爱，只有他让我得到满足，只有他可以占据我的心只有他的香气成为一面盾牌，去抵挡一切的臭。一切这个，你记不记得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从口里面发出来的从心里面出来都是臭的这个恶念贪欲抱怨嫉妒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希望这个没药袋呢，圣化我心中那个恶我心中那个不好的那个冲动欲望，去抵挡这一切恶，圣化这一恶。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在这个卫生间会放一些这个香盒回到厕所会放在什么什么球就是去除一些那个臭味因此呢，我们也需要把基督藏在心间，好这个降低消除我们自身带来那些毛病缺点这是。这个没药袋的这个功能好，在生命记当中也是一样梅瑟就劝勉以色列人要常把天主话放在心间放在手上，放在额上， 啊，放在这个门框上、门楣上啊，只要你看到地方，你都放着天主的话语啊。这就是啊，以色列他们这样做的啊。好，那第14节啊，说呀，我的爱人如同凤仙花。什么叫凤仙花呢？哎呀，用这个咱们的老百姓说的话呀，就是指甲草啊，就是那个，就因为那凤仙花是学名啊，这个指甲草呢，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哈，就是把那个花啊捣碎它啊，捣碎呢，然后裹在这个指甲上呢，这个指甲就红了啊。以前呢，女孩子呢都没有什么指甲油啊，就用这个指甲草来染红自己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这个染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个生命的活力、影响力。那么，如果新娘的生命想红的话，就需要这个指甲草，让自己啊能够生命改变啊，这个叫染红的生命。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特别是新娘的生命，都需要被基督的爱所染红，被他的血所染红啊。好。根格迪啊，根格迪的葡萄园啊，那解释一下这个根格迪哈、啊。根格迪呢是在这个死海附近的一个沙漠绿洲啊，就是那边有个小沙漠，但是这里面有很多草啊，这个有很多水，所以呢，这个被称为地球的肚脐眼啊，这是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如果你搜百度的话，你会看到，就这片绿洲哈、啊。生长着4世纪各国的植物啊，很多植物都在这里种的。他们很有意思啊，因为他们把那各种那个植物呢，就种在这里啊。虽然有很多植物，但是只有一棵植物凤仙花吸引这个新娘啊，这是一个历史背景哈。好，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一种啊修辞的手法啊，什么手法呢？就是内核在人体呢和自然物景人物合一，情景交融。这个爱情的互相的流动啊，虽然我的新娘，我的新郎，他是有形可见的，但是我更用这些物啊，这些情景来表达我和天主关系。那么我们会在第七章第6章，因为新娘啊不断去表达这份关系，那么我们会在第6章第7章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也希望大家。从自己身边的各个物品当中来发现天主的临在啊，基督的临在，因为你看整个雅各啊，经常用这个比喻来表达这份关系啊。好，这也是雅各的这个写作特点啊。好，那我们学了这个14节到15节的话，我们再来看啊，15到17节，15到11节呢，就是新郎和新娘的互相欣赏啊。你多么美丽，我多么爱你啊！然后呢，新娘说：“你是我爱人，你多么英俊，你多么可爱啊！”你看，互相去表达，互相欣赏。那么就看这个欣赏背后的里面啊，到底隐含的、隐藏的什么样的用意啊？好，我们看这个第15节。好，15节看到了吗？15节。啊，看到啊，好，行，我们看15节。15节说呀，你多么美丽，你多么美丽啊，两次肯定啊。它美丽在哪里呢？美丽在这个新娘的双眼，你的双眼呢，犹如歌眼。这个新郎第一次来赞叹这个新娘身体的美啊。首先是他的眼，他眼睛比较美。美到什么程度呢？像鸽子的眼。那我关于这一节呢，问了很多人。我说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认为鸽子的眼美吗？啊，你们去看看那个鸽子啊，鸽子的眼呢是个像两个黄豆一样那个珠子哈，是不美的啊，本身那个鸽子眼不美的。但是呢，它的美的特点在哪里呢？不是因为它的这个外表那个形状美哈。而是指他这个眼光啊，他那个内在的含义啊。你看，我们看这个第15节，新娘的眼如同鸽子的眼。什么叫鸽子眼呢？就是看得远，还能够聚焦， 一个鸽子啊，飞翔在几千米的高空当中啊，它这个飞得很高，然后呢会看得远，并且呢，如果说当它饿的时候、渴的时候，它发现地下有个小虫子，或发现地下有一个花生米、有个黄豆，它会唰就会飞下来。你看，这是这个鸽子的眼啊，它看得高、看得远，还能够聚焦，这是一个新娘她心灵的眼光啊，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发、一个启示。我们作为基督的新娘啊，我们也要看得远、看得广、看得开，不能盯在那一点点事情上啊。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修会啊，一个修会的一个修女啊，这个修女呢。很不喜欢这个院长啊，然后呢，老是抱怨啊，这个院长对他不好啦，这个给他小鞋穿啦，我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修女啊，我说你不要盯住院长身上啊，你不要盯在这一点点身上，这小事儿上，我说作为一个修会的会长，最多5年啊，5年就换院长了啊，你看6年之后，你看10年之后啊，不要盯在现在啊，不要盯在一个小事情上，你会发现100年之后啊，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啊。所以你要放得远，放得开。有时候我们会盯在一点点上啊，斤斤计较，然后勾心斗角，然后抱怨嫉妒，好像那个坎儿都过不去一样啊。这个，所以我们作为基督新娘啊，要站得高，看得远啊，像鸽子一样。像老鹰一样，你要飞啊！同时呢，你还要聚焦在耶稣身上啊！这是这个一个新娘，同时她的眼光啊，注视着主啊。作为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心，眼就是心灵的窗户，这个眼表达他那个心灵，我们注视在谁身上？那同时，这个鸽眼呢，也是一种温和的象征啊。因为鸽子是圣神的表达呀，充满属神的眼睛，啊，你的眼睛属神了，就证明你心里面想的纯洁了。你心里面想的不纯洁，有仇恨，你眼光就会有怒气啊发生出来。所以你看一个人的眼，就会看到他的这个心境，愁眉苦脸，首先就从眼里面会看出来，眼光暗淡，然后无光啊，然后。你会在生在绝望当中、失望当中，没有希望，因为内心没有希望。而他内心有希望的话，他眼睛会充满神呐、啊。你看那时候，雅各伯娶了2个太太啊，一个是那个利亚，一个是拉黑尔。拉黑尔的眼中充满了神啊，那个利亚呢，眼中无神，他没有希望。哎，你看，这是他一个眼呐、啊，代表了一个人的一个美。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啊，都成为属神的眼啊，充满圣神的温柔目光，能够看得远啊，看得开啊，看100年之后啊，看1000年之后啊，你才会能够真正和耶稣的心对齐啊，是这个基督的眼。好。好，那这个第15节呢是新郎耶稣基督啊对新娘的这个欣赏，那16节呢就是新娘啊对这个新郎的欣赏。新娘说什么呢？说呀，这个我的爱人，你多么英俊啊，你多么可爱，两个人两心相悦，心心相印。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啊，一切的环境都不再重要，我们的床就是绿草地，我们的房屋就是露天的，不在乎我们住几百万的房子啊，不在乎我们的床是西蒙斯啊，还是什么什么南极人啊，反正有很多这个有名的床啊，好歹睡得安稳，只要土地就青草地就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哪怕睡在马路上，我也开心。这是这个新郎啊，对新娘，他们两个人关系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 奉献给天主啊。在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神父吧，就是，优越的堂区，我也照样去传福音；贫穷的堂区啊，或者是在一个顺境当中或者逆境当中，你看保禄在监狱里面还要传福音啊，没有任何环境可以陷入他爱天主那个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更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叫床的原则啊，双人床的原则。因为作为这个夫妻之间啊，就是在现实夫妻之间，只要你们还有一张床，这就是你们共同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资产啊，其他的都不重要。有了这张床，就有了你们夫妻间的这种关系，那个外在的条件，你家里有10万块和100万或1000万都是无所谓的。如果没有了这个爱情的关系，有了再好的环境啊，再好的家和那个房间啊，你住的这个住在别墅里面，那你也不是幸福的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那份关系啊，那这个新郎和新娘呢，就体会到这份关系的重要了，所以他愿意啊，青草地都可以为床。好，然后呢，新郎说什么呢？当新郎看到新娘这份心意之后呢，那香松和饼屋呢，也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房屋。这里面有2层意思啊，一层就是新郎说，新娘说青草地，新郎说这个树木就是我们的房屋。一方面，这个树木就是还没有盖好的树木啊，就是在那现场的这个栽的这个活的树。那同时呢，更会让我们看到这个新郎的付出，因为将来这个长的这个树呢，要成为我们的屋梁啊，成为我们的船子，成为我们建设啊美丽房间的一个基础。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香松和扁柏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撒罗满建圣殿的时候，全部用的是香柏木、扁松啊，就这些东西呢，可以准备我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这一个家。这是一个准备的过程啊，所以现在还是树，但是将来就会成为我们的房屋，成为我们建筑的这个材料啊。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基督为我们做的呀，也是在准备过程当中，会让这些最好的拿出来让我们用啊。我不知道大家能够进入这个章节里面内涵当中啊。首先是第一步，就是还没有砍成的树啊，就是正生长的树，就成为我们的房屋。那同时呢，这些树呢，准备我们去盖一个更好的这个房屋啊，就叫扁松和香木。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啊。好，这是这个第一章啊，就到这里啊，1到17节。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学第二章2到7节啊。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给大家放一些轻音乐啊，大家不要离开，我们休。